各位李爸爸喏，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咱的故乡，咱的岛播出来时间呐，是伫每天的暗时啊，12点至1点，和凌晨12点至1点，这时间呐，通常是在夜猫子在工作或者是在读书的时间。啊，我记得以前我来读册迄阵呐。常常拢伫这12点的时阵听收音机哈，那晚上做寂静的时阵，有一个声音来陪伴，嘛是袂歹。希望在咱的故乡、咱的岛，这个节目嘛当陪伴大家哈，来做些夜猫子。当然呢，唔通伤过晚困哈。那这个伤晚困真正对身体不好。较少年的时阵哈。可能无感觉，不过啦，年纪渐渐大来时就会有差别了。哦，这个大概呢，不要说靠着自己青春，然后就去挥霍自己的这个体力或者是青春。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册啊，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好的一本书，也是很适合在晚上念的书，或者是说在。你想要休息的时候看的书，不是说一些没营养的东西，而是它非常的营养，但是它非常的轻松，很容易的让你理解。啊，这本书其实也出版了蛮久了哈，叫做《生态禅》，这是咱的文建会副主任吴金华伊所写的一本书。伊较早呢，伊讲对这个佛学啊，也是常常都搞不懂哈。很多很多的专有名词啦，那很多的那个禅学里面有一些公案哦，其实他怎么参也参不出什么，想不出来什么东西。你哥一共一对这个禅，他有了解的时阵，是对他从事生态那个保护的这个活动之后，渐渐呢，一开始开把这些以前读过的那些公案，读过的那个佛学呢，哎，渐渐哈。感受出来他们以前的人讲的是什么意思。他一直在从事生态运动的这中间呢，随手带着纸笔哈，有什么想法他随手就把它写下来，写成诗或者是随笔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样集结了一层一本生态禅一本册。他呢自己也蛮谦虚的，是说他觉得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，好有足侪种感受，好像猛然心惊啊而起的这个醒悟。不过呢，也许谈不上什么大悟小悟啦，只能算是会心的这样感受。不过在这种生态这个保护的活动里面，这生态运动里面呢，他开始渐渐觉得，真的是越来越感受到这个整个。自然环境整个大地哈，整个这个好像佛法无处不在那种的感受。每一个动物，每一粒花，每一支草啊，每一丛树啊，拢可以真多感受，可以真一个好像满身清凉那种感受。啊，伫遮给他给他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真的是。看到他的书也真的是那种感受哈，哎，真的是蛮身心啊，尤其是现在中资讯爆炸的时阵呐，你光是要吸收那个所有的资讯哈，不要说所有了，一部分就是你比较关心的议题来播，再去刮资讯，就已经觉得说要花很多的时间。你跟他讲，规工你的头脑拢一直在想代志。好像很难得清闲下来，这个头脑是转个不停的。啊，这本生态禅初初提你手来面的时阵，才看的几页就已经觉得啊，这个就是我要看的书。然后我看到这个书，只有那个从序开始看，就已经觉得说啊，我的头脑会当修沉淀下来，我的心可以沉淀一下了。我找到一个休憩的场所，一个充电的地方。啊，休憩不是说走啊，骨也乱棒溜的，而是它会让你更有 energy 哈，我去充电。 那对这个公案呢，我也是很钝的人，很多公案看看我也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，真的是比猜谜游戏还要难猜啊。那这个天生鲁钝没话多，但是又觉得很向往那种很恬静的一种能够说心领神会，不要说领悟啦，齁，就说能够有那种心领神会的一种感觉，是的感觉真礼拜啊。但是由于最近呢，起码这个资讯越来越多，越来有越多的事情要做，你头壳愈来愈侪代志爱想的时阵，好像没有办法停留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然后没有办法来整理一下思绪的时候呢，看到新的物件被带入来，嘛无法度。那像这个佛法这种东西，这种，这种法呢，我干嘛讲？在我的个人的想法里面，伊应该是这单纯的、这朴素的这些物件。啊，不过吼，到尾啊，人一直解释，到尾啊，变作讲足复杂的。啊，一直解释用很多的语言来形容一个很难形容的东西的时候，变成说语言多过于这个事情，这个他要陈述的这个本质啊，变色好像一个论述，好像一个哲学，一门哲学啊，这个就会让人家愈看愈不飒飒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，那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。我是觉得说，其实它是佛法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，它就是自然，啊，你若照这自然来行，其实就包含在这里面了。尤其是所有的大自然，一草一木一花啊，一个动物东西，弄有法在里面，就好像说，我跟囡仔讲。你也被围堵，你要学习颜色怎么使用，你去观察大自然，你可以看蝴蝶，你可以看鸟啊，你去看各种动物它的毛皮它的颜色怎么搭配，你可以看灰看草啊，其实在大自然里面这个颜色的实验呢，好像因为米家来宾充满了这种实验性质哈。你也被爱一种很鲜艳的对比，或者是甚至不协调的颜色，它也有。你要说那种颜色相当的协调，是同色系搭配的一马屋啊，你要让人家很惊艳的那种搭配方式，它也有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从大自然里面你可以当哦，就做这做这物件啊，人要谦卑，不要妄想的去征服大自然。再怎么征服你，还是它里面的一部分而已。就跟他说，那个孙悟空要离开这如来佛的手掌心，他怎么飞，飞到尾啊，飞到上远上远，他感觉已经到世界尽头的时候，他还是在那个手掌心里面。啊，人呢，我感觉就是爱谦卑啦，对这个台主的人爱谦卑。我们真的是很渺小，而且咱对这宇宙呢的理解并不多。那对我们不理解的这个自然呢，我们去从事开发，或者是说做一些从经济上面对我们人类感觉上是有益的东西，可不可以让我们去破坏掉，然后破坏到后来咱也不知道说这个效应什么时候还会再反弹回来，它像一个回力棒，后来都会再大倒回来，还是说时间我们不了解这回一圈到底有多大，一圈到底有多远。那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对于大自然如果能够谦卑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从自然里面去学习做贼做贼来记。那像这序里面，这本书序里面，这个李乔哈，李乔嘛是这个知名的作家，他的写起来嘛真文章，他的这个 那个文笔也是相当的有一个深度的咧。伊在讲老禅师啊，常常劝人讲照顾足下，真理常常起于足迹之处，啊，禅常在极精当处。那一切又都在圆融的自然里。讲啊，这些禅语啊，玄之又玄的禅佛语啊，实际上就是以生态学的观念来看，可却是呢平易。那光以平易那个生态学的观念来看，它是非常平常易懂的道理。那如果人用一款生态人口的一元存在存活生存的时阵，世界的扩大呀，众生的平等啊，感觉的灵敏啊，心态谦卑了，时时呢就会进入物我一体而物我俱灭，而又泯而不灭的世界，那就是一种禅的境界。啊，在他这本书里面，每一个文每一篇它是散文形式，每一篇文章呢让我好像刚刚讲清凉无比，然后让你的那个情绪可以平静下来。那人啊，对这个大自然谦卑，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，没有那么的aggressive 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跟这个大自然，跟我们周遭的环境会更和谐的相处，而且呢，会让人得到更多的身心的愉快，身心灵的愉快，而不是说饱食终日，我每天拼经济哈，不要讲，然后干嘛讲这富，要讲真富如真满足，不过呢，心理上其实并不平静。阿公。人啊，继续狂妄无知的灌输下一代，说是人是万物之灵啊，人定胜天这块的观念的时尊，那么人就不会生敬畏的心，然后就会去继续破坏家主人。那如果还要再继续强调经济万能，而无视于这个心灵的污染、道德的堕落，哈，安尼。咱一挂社会不对，就讲少年、青少年的飙车，或者是黑金、干政，或者是集体舞弊，就会伴随着经济奇迹而来，变成一个梦魇，然后恶性循环，就不会说去崇尚朴素的生活，不违逆自然，不会管这个天上飞的。地下跑的水里游的，只要一碰到它就统统吞下肚子里面来，这样呢，包括说整个社会那种杀气腾腾啊，恶业累积啊，杀戮不断这样子。他等下呢，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吴景发的几篇文章。其实我觉得佛法真的不用说公家该谁家天花乱坠啦，其实你去这个台主人来宾哈，去体验主人就是佛法的。 今仔甲大家分享吴景花一本《生态禅》里面的一个文章，叫做《乐章》。你要聆听至高无上的神的声音吗？听一听蛙鸣、鱼跃、蟋蟀振翅的声音。天才黑下来，池子里就已经响起黑框蟾蜍的鸣叫声 ，go go go。短节明亮，干脆利落，就像刀切豆腐。奇怪，长相如此丑的东西，却有这么美好的歌声。啊，干那要顶好的赶快吼，这个黑框蟾蜍啊，起了一个音，后壁歌唱家的全部拢来和音拢倒起来呀。蟋蟀啦，纺织娘偷搞啊，夜莺。豆根啊，甚至啊，水底下来鱼啊嘛，冰心吼，过来水面来打拍子，噼里啪啦噼里啪。在农场左侧挖一个小池塘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本来是要讲有一个水底下当得水欠水，啊，讲较打扫的季节呢，会当来诶阿辉。而且水底下挖好了后，才忽然间发现讲无心插柳的嚼来捉一些野地的生命，细卡鱼来呀、啊，糖来呀、啊，亚伯来呀、啊，甚至蛤蟆来呀、啊。啊，这些小动物啊，拢是不甘沉默的。每天啊，天暗来了后呢， 旷野的天空，这星斗亮起来之后，哦，他们就在这个吃饭，开这个音乐会。这是大自然舞台，没人作曲，啊，这些歌，唱歌的人，是顺自己的心来随意来唱歌。奇怪的就是说，这么美好的声音怎么会自己去找出特动的位置，自然来合起来，就变成说一个真无法度用语言来形容伊个水个即款美妙的乐章。那根据即布农族因个传说，因个传说讲祖先呐、啊，布农族祖先早就发现讲大自然个作曲家即款足惊人个才华哦，所以因就模仿即大自然个声音来演唱出祈祷小米丰收个歌。这款世界独一无二的八部合音的歌曲，一直到今仔日，还阁无人啊，有法度用音符来记载这首歌，叫做《祈祷小米丰收歌》，无法度写谱出来，嘛无法度有一个特别的音乐家会当教到音边啊唱这首歌。要演唱这首歌的这个人啊，只会当讲靠不断的集体来练习，来培养这个默契。后边唱歌的人永远带当照头前唱歌迄个起音来个合起来，一个合一个，一群人的声音最后的混合成瀑布、急流、蜜蜂，还有风的乐章。布农族呢，因向大自然合适音乐，然后佮将这个音乐献予因至高无上的祖灵。在美国有一个医生，查某医生叫马洛·摩根，在这轰动一时的著作叫做《旷野的声音》这本册里面，也记载这澳洲的原住民啊。真人部落以旷野里的山谷一场动人的音乐会。马洛摩根描写的习惯，那些原住民是用这地高下旧康的这手机啊，还有乌康的这个仙人掌来做鼓，用吊起来的 泥板岩，还有用绳子系住的木片丁丁来做打击乐啦。以夜晚的峡谷当中来随意创作这种动人心弦的大合唱，那合唱曲没有作曲者，唱歌的人是凭着直觉来合音，成为天籁一般的音乐。真人部落的原住民跟马洛摩根说，音乐家所找出的音乐的表现啦，因找出因音乐的表现，不过同款，舞蹈中间的乐音嘛是找出迄落家己找出去互表现的机会。啊，关于这场音乐会呢，上盖动人的描述的是，这关主编在使用完了乐器之后，就将这些乐器摆回原来的位置，种子呢，登去头来宾。手机就回去手卡，石头就回去他同伴的身躯边，所有的乐器在表现了他的声音了后，又再回去他们在大自然中的位置。马悠悠呢，他需要上盖好的大提琴和巴哈的乐谱，才有法度完成美妙的演奏。不过真人部落也完主民他们不变，因主持跟他需要和大自然各种的物质发出声音，然后那些声音自然就会找出他们的好朋友到这会，然后成为很美妙的音乐。真人部落原住民的音乐是新的音乐，是禅的声音。什么是禅的声音？有一个和尚问守山禅师讲，至高无上的梵音是什么款的声音？ 就我守山禅师改讲，驴鸣狗叫，哇，真是痛快的回答。世界上并无啥物至高无上，还是至低无下的声音啦。宇宙本体的声音，就是宇宙本体的声音。你若要听至高无上的神的声音，即马得用心听，毋是用耳孔来听，毋是干那用耳孔尔。要听，去这池塘边听池塘里的青蛙叫。听鱼跳在水面上的噼啪的声音，听蟋蟀摩擦翅膀的声音，这每一个宇宙的语言都是奇迹，包括在你家来听的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。这样说你可以明白吗？哈，这是吴景发所写的生菜禅乐章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。今仔日啦，甲大家介绍一本册吼，我感觉看到非常非常有清凉的感觉，阿妈有就很沉淀的感觉吼。伊用真简单的语言吼，用伊实际体验来甲大家讲伊对这个禅的体会。这是吴景发所写的册，那他呢，在这个禅的公案里面他读了相当多，但是他说一开始没有办法来体会，可自从一开始这生态运动之后呢，他从那里面啊，从大自然里面开始了解到啊，所有那些禅师在说的是什么会、哦、其实他是很浅显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人呢离开这大大自然太过久了，也都在生活在人为的人造的这个环境里面，离开大自然太久了，忘记了人本来的面貌，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不过自觉于大自然啊。啊，在这本册里面用很简单很简单的方式，在这行住坐卧里面，在他的这种自然生态里面，他看到了很多禅机啊。 但都在讲一篇乐章呢。其实每个动物，每个咱周遭的大自然的每一个东西，它都可以发出一些声音哈。那这些呢，整个宇宙中存在的，一直都有的。它的声音呢，咱卖讲是上帝为这人来准备的是，哦，像圣经的讲法讲，这日月星辰啊，这动物啦，都是为着人来准备的。但是呢，咱来看着讲，伊这规个这个环境，它的美丽哈，你若讲会当融汇到其中里面哈，其实人都已经解脱啊，已经放开来了。你来当了去了解去感受着迄个水啊，哦，迄个宁静啊，迄个每一个特殊的特性啊，你会觉得说啊，人真的是需要很谦卑，很谦卑。把自己给放开来放掉。你说这大族人的声音，我就想到一个朋友啊，他在台湾圣山的种树啊，台湾圣山是咱台地文教基金会现在在建设的，要做一个台湾艺术教育的教育的中心，也嘛要做一个生态的教育中心啊，在面毛竟然台湾真好用的这药草，今嘛四川地震哈，很多很多的中药材东西，这些四川依照讲天府之国嘛，也还做种出来，遐出产的药材，不过今嘛地震可能哈，这个药材的来源会欠款哈。那其实咱台湾本来这些草啊都真侪拢有效，那我们台湾圣山呢特别增加药草。啊，好，大家来使用，那被制作成药包这样子，那也做一些台湾意识的教育，甚至呢，还可以让大家在那边做那种青少年夏令营啊，打下去头，啊，这是一个让人家很期待，让人家很向往的一个地方。啊，迄届呢，我这朋友啊，伊都去进球啊，那他也。录影下来做了一些纪录片，当然贴在山顶的那种鸟叫虫鸣哦。结果他那个影片剪好之后，一共伊无肯配乐，他没有配音乐，为什么呢？伊讲你若讲静静在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阵，你可以听到在录影里面那个声音就有鸟叫虫鸣，伊甲迄鸟啊叫的声拢录入来啊。他说。我们就听这个自然的鸟叫的声音就好了。啊，这是一个我真爱台主人的朋友啦。那我觉得他这样做，哎，真的蛮聪明的哈。用这个天然的声音，而不是再加上那个人工的声音，把这些天然声音给掩盖掉。我捌看过迄广告，唔知是广告啥货，我袂记诶，而且好像有好几部吧。这样子的广告就是广告的女主角躺在这个大草原上面啊，耳朵上戴着耳机，或者是坐在海边，然后呢播放着音乐叮叮这款。我也觉得说，你既然要去这大草原上面，大草原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声音，有风的声，有草啊在摩擦的声，甚至那个草底下虫的叫声，或是天空飞鸟过去的声音，或者是昆虫被惊起拍翅膀的声，做者其实你若讲会当把心静落来，这个耳朵张开来呀、啊，其实做者声就会进来的。而这些声音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音感。那为什么这个广告还要让这个主角戴着耳机在这个草原上面？因为去草原就是要寻求大自然，寻求一个解放吧。一种舒展的机会，然后你偏偏耳朵还要戴一个耳机在听这些人造的音乐，人造的声音，你那也不爱去听主人的声音。你在海边有海涛，也有风声啊，甚至有更多更多 我没有讲不出名字来的动物的声音。啊，这也是一款心灵的沉淀，心灵的洗涤。为什么你又要戴上耳机，然后或者是说带一些自己拿过去的电器产品里面播放出来的音乐？你为什么不听听这大自然的声音？啊，这是一个广告所呈现的画面。那这广告前段一做的画面是安呢？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主角放在一个很嘈杂、看起来很讨厌的地方，然后戴上耳机，觉得他好像在享受？安尼嘛较特懂。那我去这大自然的这环境里面，还要再去戴个耳机，该享受的物件，大餐端到你面前了，你不吃，你偏偏要吃自己带来的小菜，哦，这是非常不合理耶。从他的音乐这一篇呢，让大家体会一下他这本生态禅哈，你从这个他无心挖出来的一个小水池，然后从而聚集一大堆这个小动物们啊，他所得到的感受。另外呢，跟大家分享也一篇哈，其实我觉得每一篇都很值得分享，可是啊，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。大家若听了有欢喜呢，会当啊去把它买回来。这《生态禅》这本册，我觉得可以在你烦躁的时候拿起来看，相当的好。阿妈袂好你看个规个头壳变个做大粒的，安很容易懂，很容易体会。因为这都是对于实际上生活中所体会出来的。这篇呢叫做《素朴》，这里说医生啊，讲我得着营养过多的毛病啊，他一直跟我叮咛讲，都爱食较简单的啦，爱加运动，唔好话家己伤过大苦啦。啊，对一个做生态运动的人来讲啊，好人安尼讲是在足好人，真难堪，真见笑诶。营养过剩的意思，不就是说，我对这大自然来面啊，摄取了伤侪无必要的物件，取去了超过我为了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动植物的生命吗？我的确是有点罪恶感。那医生佫甲我讲，目前台湾的中老年人哈，所得到的病里面一半以上拢是因为营养过多，所以和身体里面接伤侪脂肪、个尿酸、个蛋白质啊造成的。据说呢，日本时代迄个台湾文学之父赖和，伊伫咧行医的时阵，伊就发现讲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导因于这个营养不良而造成疾病。所以伊就领悟到，营养不良并唔敢那是医学的问题，而且是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，是源自于台湾去和食品的悲惨的事实，台湾人的经济去和剥削，所以吃不饱。因此呢，赖和伊家愤而投身啊，进入了社会运动。营养不良是一款社会问题，甲政治问题。啊咧，若讲人民普遍的营养过多，是不是同款嘛？是社会问题，甲些政治的问题。一个社会，敢那会晓追求财富，破坏生态。当得到财富了后，佫唔知变哪运用，敢那拼命用这些食甲啉顶管，变作身体营养过多，啊，头壳呢却又营养不良，这款的失衡状况。当大家还没明白 台湾到底有多少珍贵的野生动植物等进境，咱就已经该食到绝种了。这不就是源自于教育错误的政治问题吗？说来才惭愧啊，现在世界上真侪真伟大的生物学家，和家己啊过迄种真简单而且足善的清贫的生活，就是源自于对这生命的尊重甲体悟。而我呢，试着过着简单的一点的生活，却是因为生了病，才是被迫去实行的。最近假日的时候，我来到莱伊乡附近的旷野漫步，常常把帽子拿下来，信手在田野里采一些野菜，像刺苋、龙葵、小梨、短时苦瓜等等，简单的煮了配饭吃，竟也觉得滋味十足。日本的名僧梁宽禅师，他一生呢奉行简朴的生活。他原本在这大寺庙里面出家修行，住持的师父看中他对这个佛学领悟的深刻，想要把住持的位置让给他。他呢走到半暝走出去，秘在深山拿来搭一间简简单单的草寮啊，真虔诚的侍奉一尊佛像，过着这真清贫、清贫，不过真快乐的生活。梁宽有一首诗里面就安尼描写伊这清贫生活的乐趣啦。伊讲：囊中三生命，炉边一束心。只要这布袋里面有化缘得来的三生米啊，会当煮清暖啊。路边有一束茶会当取暖，吼，也得当过着真快乐甲逍遥的生活。有一边有一个贼仔千里迢迢走来伊的这个寒舍，吼，想要偷摕一寡物件，结果呢，敲遍规个房间，煞找无一个值钱的物件。啊，两款吼，伊怎拍醒？擦车去啊！看到因为一无所获而正在摔椅子的小偷啊，内心啊有一挂歉疚。哦，这囡仔小偷找无物件，个受气呢哈。那梁宽禅师内心有一些歉疚，所以偷偷的把身上披的袈裟脱下来丢给他。小偷一声谢也不说，拿着衣服就跑了。梁宽伊就烫光光啊，上身光光，行去室外。伊看到月牛又圆又大，啊，又正悬挂在树梢上。那不禁呢，叹一口气讲：“唉，这个可怜的人啊，可惜我无法度把这个冷艳艳的月光马上给伊。”但梁宽赶快豁达，一辈子过着清贫求道生活， 自得其乐的呢，啊，个一个叫做陶醉的禅师。陶醉禅师也是一个不愿意在大寺庙里面修行的求道者。伊走去一座大桥下骹的乞食窟内面，看乞食过这个乞讨的生活。一直到晚年了哈，老啊，身体变歹啊，无法度行远路去讨饭的时阵，才用这个米来做醋，然后用这个卖醋的方式啊，来维持伊的生活，一直到伊过身。有一遍，一个乞食朋友送伊一个佛祖佛像，伊就把这个图呢搭伫一个简单的这个草厝内面。也壁顶，然后边写一撮字讲：“阿弥陀佛先生，我的厝真小，我会当互你做临时的住客。不过，唔通误会我是伫巴结你，想要求你超度我去西方一极乐世界。”想想梁宽跟陶醉，再联想到台湾。四个去跟那皇宫同款豪华的寺庙，以及咱家营养过度的毛病，哎呀，真是见笑见笑啊！ 咱来一直咧担心讲营养不良，营养不良啊，即马营养是真正不良吼，像这吴锦花所讲的营养过多，而且营养过多呢，大家会该想讲这是一款毛病，含营养伤过少，嘛是一款毛病同款。不过将来啊，无人该想讲伊是一个社会问题，甚至呢更加无。迄个更加无人去想讲，迄是一个政治问题。那吴景发伊伫进内边发现讲，其实营养过多，啊，这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尔尔，跟营养无够同款，嘛是政治问题。是不是讲一个社会一味的追求这财富啊，啊破坏生态，啊得到财富了？佫唔知要怎樣用钱啊，就是讲咱讲的暴发户啊，拼命伫遐食、伫遐啉，那展现家己的这能力，讲伊趁钱趁真多，啊，食家呢满面红高奢侈，干安尼就是真高真有发展的人。不过呢，煞放弃啦。一直追求这个经济的结果之下呢，袂给你心灵的成长，啊，形成呢，你肥的肚子却瘦的头脑，嘛是另外一块的营养不良啊。啊，古早是营养不良，现在是营养过多。不过咱认为讲营养不良，啊，可能社会，或是讲政治，和人民的生活无好过。所以这侪人会营养不良，不过嘛，差不多人去想讲，啊，营养过多是不是这个整个社会出现了毛病，整个政治那个教育上面出现了问题，有了这个物质的提升，啊，心灵呢，差不多对的提升，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什么问题？变得暴发户的心态，变得讲你无重视，无够重视这自然，因为呢，你要爱什么就有什么嘛。啊，你要求这個经济时阵，当然是有时候，而且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大自然来就冲突的。啊，你若讲一直咧甲伊竞争，自然竞争，啊，一直拢是你赢。当然一短时间看到的是你赢，啊，咱人啊，那眼光也只有这么长，这么在眼前三公分这么长的时候呢，你也干嘛你赢，你也干嘛做一样哎，你得啊唱秋起来呀，都唔知道怎去谦卑的面对待主人啊，因为伊袂晓看你讲的，袂晓甲你小差，不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你也是讲越小待。对，也是后代后代，他们在当时对拄着拄着厉害，这个还本连本带利行等来的这个，机会都搞啊。那这样子的教育，当然是一个短视的错误的教育。啊，教育都是这个政治问题啊。人民普遍生活情况好了，但是心态上、心灵上啊，就爱跟着提升。再来讲，有些什么青少年沉闷、没有方向，因为生活真简单，哎，真容易，大家拢该穿好好，生活真富足，唔免伊烦恼，所以生活全无目标。那就得变成个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有一些飙车的少年、自杀的青少年啊，只会念书的青少年，念完书然后就有的人有的案子就是达到父母期望之后，然后交代完毕，然后就是讲对父母有交代了，然后就自杀啦，这就是一款心灵无寄望啊，心灵无成长的社会问题，这都是教育问题， 嘛就是政治的问题。啊，咱若想讲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咱对每一个生命拢真尊敬，当然特别去抬死家己嘛，嘛别去抬死任何动物。那为着讲生存的需要，啊，你必须要吃，那咱无话讲。可是你为了其他，还是讲为了展现你的财富，还是讲想要只是说想要尝鲜，觉得它好吃，满足这个味觉的欲望，然后来去吃物件，是真正是哈。哎，就像伊上尾啊讲的，更小更小啦，一个无灵性的这个生命，却损害了更多更多其他的生命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生态，介绍生态产，那咱的时间也到了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